继续看利未记，今天我们是看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章是关于以色列他们宗教的节期，而利未记二十三章是圣经里面记载关于以色列的节期涵盖最广博的一章。虽然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申命记第十六章也有论到这些以色列的节期，但是利未记二十三章是涵盖最广博，也就是说最全、最完全的涵盖所有以色列的节期。而以色列的宗教日历，也就是说这些节期这个宗教的日历是跟以色列的农业日历是相合的，特别是和他们农业的收成的欢庆是相合的。所以第二十三章跟前面几章，我们从第十九章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经文的结构往往是以我是耶和华，或者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来显明神的话、神的命令和吩咐的内容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三章也是如此，在二十三章里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出现两次，所以以这个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把整个二十三章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第一节到二十二节，这是论到春天的节期，有无效，有这个逾越节、无效节，这两个节期其实是联合在一起，算作是一个节期。也有初熟节和五旬节，同时有新年、赎罪日跟祝棚节。好，对不起，这是春天的节期，是到五旬节为止啊。然后是秋天的节期，就是二十三节到四十三节，那就是新年、赎罪日跟祝棚节。而春天的节期是跟谷类的收成的时间相合，在月节的时候其实是开始收割大麦，这个 barley。 如果你记得路德记，路德跟拿阿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开始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而路德去到波阿斯的田里面跟随这些工人的后面捡这个麦穗，不但是收成大麦，而且到收割小麦结束。所以那就是这个节期到五旬节的时候就是小麦的收割结束。所以春天的节期是跟谷类收成的时间相合，而秋天的节期则是跟夏天的水果，例如葡萄、无花果等等，这些夏天的水果和橄榄的收成是相合的。所以这些节期本身是纪念神为以色列所做的大能的作为，他不但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且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而且神按时候赐下春雨秋雨，让他们能够有丰富的收成。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节期本身，一方面是纪念过去在历史中神的作为，同时也是向神献上他们的敬拜和感谢。所以我们看，首先有一个引言，耶和华他吩咐摩西要把被指定的宗教节期来告诉以色列人。这些宗教的节期，这里我们和合本没有把它那个动词的时态翻出来，这些宗教的节期是被耶和华指定的时间。在一年之中，神把一些日子分别出来定为是圣洁的日子啊，我们知道圣洁这个字就是 set apart， 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在一年之中，神把一些日子分别出来定为是圣洁的日子，是他的百姓能够有一个圣洁的集会 来到神的面前敬拜和感谢他。这些节期乃是作为一个提醒，提醒神的百姓，时间是属于神的。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知道第四天神在天空放了太阳、月亮和星宿来定节期、定日子，并且定季节等等。所以时间是属于神的，包括日、包括星期、月以及年，这些都是属于神的，是神所定的。同时每一个时间以及时间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属于神，都是神所掌管。所以神在一年中把一些日子分别出来，定为是圣洁的日子，一方面让神的百姓可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来欢庆、来感谢，但是也教导他们时间是属于神的。所以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告诉百姓，在这些节期他们要宣告为圣洁的集会，这个和合本翻为圣会 Holy Assembly， 圣洁的集会。在整个第23章，圣洁的集会这个片语一共出现了11次。而所谓圣洁的集会是一个全国性的聚集，也就是是全国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全国性的公开的敬拜和欢庆。所以这些节期就为以色列民提供一个机会来纪念过去神为他们所做的大能的作为，而也提供一个机会，当他们纪念过去神为他们所做的大能的作为，就给他们一个机会来更新他们对神的效忠，表达他们对神的奉献和委身。所以年复一年，他们在这些神指定的节期聚集敬拜赞美，他们纪念神过去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切大能的作为，神恩典的作为。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年复一年，更新他们对神的效忠、奉献和委身。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神就吩咐摩西指示以色列人，第一个节期是安息日的节期。安息日是第一个被提出的节期，这是很适当的，因为安息日是最古老的节期。我们知道是创世的，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就制定了这个安息日视为圣日啊，等等，我们会再回到创世纪来详细的说明。所以这个节日安息日的节期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经常被欢庆的，因为是每个礼拜以色列都要守安息日，所以是每一个礼拜都要欢庆这个安息日。同时安息日也是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以安息日作为立约的记号，就正如神跟亚伯兰立约以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而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是用安息日作为立约的记号。所以这安息日是第一个提出的节期。除此以外，安息日也形成其他我们看到接下来所有的节期的基础，原因是安息日安息的概念形成整个第23章的节期统一的原则。在这些节期神吩咐他们要安息，不可以做工，并且要有圣洁的集会来敬拜神。所以这个安息日的概念 就形成整个第二十三章统一的原则，成为其余的节期的一个基础。因此，所有的节期不仅仅是安息日，即使这些节期不落在安息日，也要以完全安息的安息来遵守这些节期。那么我们回到整个圣经的传统，最开始创世纪，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安息日的安息是神的创造的最高潮。第一章，神从空虚混沌中，空虚就是 empty， 混沌就是 chaos 或者 disorder。 虽然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和地，但是他说地是空虚，是空的，混沌，也就是说是混乱的，没有次序，杂乱无章的。但神的创造使得地充满了植物、果树、果蔬、蔬菜、果树，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最后神也创造了人类。神也在天上安设了月亮、太阳、月亮、星星等等。所以第一章论到神的创造，然后我们看到神从空虚混沌中来施行这个创造，他所施行的创造是一个完美的创造。所以在第一章你不断重复看见神看他所创造的是好的， It is good， 是完美的。所以神他从空虚跟混沌中施行一个完美的创造，神创造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完全的，都是好的，都是美好的。所以第二章第一节，神就停止一切他创造的工作，因为神他施行了一个完美的创造。也许我们常常做事情做得不好，我们还要再去补一补，还要再去改一改。神他施行了一个完美的创造，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既然神施行一个完美的创造，于是神他就停止了一切他创造的工作。所以第二节到第七日，神创造的工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这个歇了这个字是停止，他在第七天他就停止一切他创造的工作，而且安息了，安息在一个完全美好的创造中。同时神把第七日分别出来定为是圣日，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天，在第七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神停止了所有他创造的工，安息在他所施行的完全美好的创造中。所以神定这个日子，把第七日定为圣日，他要我们人类来分享神的安息，他要我们来分享他的安息，来得以享受安息在与神之间一个完全不受阻隔的与神相交这样的一种安息。所以神定这天为圣日，他要我们在这一天也像他一样停止所有的工作啊，等等我们会讲，因为这里说六日要做工，我们会再解释。停止所有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分享神的安息，我们可以得以安息在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完全不受阻隔的彼此相交，可以得享这样的一种安息。所以 神的律法，关于安息日的律法，是为了要维持每一周来纪念神起初的创造。这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神赐给以色列人10诫的时候，第4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是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因为这个理由，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换句话说，神的律法要要求他的百姓守安息日，这个守安息日的律法乃是为要维持每一周他的百姓都能够纪念神起初的创造。所以神的百姓也必须效法神，6日要做工，第7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我们和合本在利未记第3节说，6日要做工，第7日我们和合本翻成圣安息日。你如果回到原文希伯来文是 a Sabbath rest of Sabbath、okay? 是安息日安息的，是完全安息，完全安息的一个安息日。那么6日做工，在这里做工这个希伯来字所指的是一个人的职业，也就是一个人被指定去做的每日的工作。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职业，每天我们去上班下班，所以这个做工这个字原文就是指一个人他所拥有的职业，他从第一日到第6日他每日所做的被指定的一个工作。而安息日，完全安息的安息，安息这个动词，完全安息，安息这个动词本身的意思是停止。所以神说你们6日做工，可是你们第7天必须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也就是神的百姓必须停止他们日常的职业，正如神停止他创造的工作，在第7日停止他所有创造的工作。而这里神强调是完全安息日，就指出这是一个完全停止做工的那一种的安息日，完全停止做工的那一种安息日。当然这个做工基本上是指向日常职业的工作，但是在生命记第5章12节到15节，在一次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重申神的诫命，再一次向他的百姓宣告这个10诫的诫命的时候，在生命记第5章，摩西重述这个10诫，他说明要守安息日的原因。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出埃及记的第20章要守安息日的理由是每周都要纪念神起初创造的工作，并且效法神。 而生命记第五章要守安息的理由是要提供安息，特别是为以色列百姓的这些奴仆这些奴婢，使他们也可以享受安息。神提醒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曾经做奴隶，奴隶是没有休息的，甚至我们看到当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说他们偷懒，还加重他们的工作。所以要不要忘记，你们曾经在埃及做奴隶是没有任何的休息，但是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他们要守安息日，使他们的仆婢也可以得享安息。因此安息日不但是纪念神的创造，安息日也是纪念神的救赎工作。他们曾经是奴隶，没有任何的安息，神拯救他们，使他们可以得安息。但是除此以外，我们已经说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作为立约的记号，神救赎的百姓，所以神从埃及拯救他们，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他们是蒙神所救赎的百姓，借着遵守安息日，不但承认神是创造者，并且分享神的安息，同时也显明他们对神的忠诚，因为安息日是神赐给他们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的这个立约的记号。所以遵守安息日，承认神是创造者，纪念神起初的创造，同时纪念神的救赎，并且表达他们对神的忠诚。然后神吩咐摩西说，这一天是一个圣洁集会的日子，换句话说，六日做工，所有一切工作的巅峰是安息，第七日你们就要享受完全安息的安息日。因此所有一切工作的巅峰是安息，是在神面前的安息。这个在神面前的安息，不但是身体可以得到舒畅和恢复，同时这一天也是被分别出来为要敬拜神，所以这一天是一个圣洁集会的日子。这一天被分别出来，神的百姓以全心来到神面前，有一个每一周来更新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所以这一天被分别出来，来敬拜神，来更新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但是是每一周来更新与神立约的关系，这真的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杰尼特别读，我们都倾向于远离神，但是这个安息日是何等的恩典，让神的百姓分享神的安息，让他们的身体可以得到舒畅和恢复，同时他们可以在这一天来敬拜，来欢庆，来赞美神，每一周都来更新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因此每逢第七日，也就是安息日，以色列百姓舍弃对时间任何的控制，这一天是神定的日子，神分别出来作为圣洁的日子，所以每逢第七天，以色列民舍弃对于时间任何的控制，也就是舍弃他自己的自主权。因此借着守安息日来承认神对时间以及对他自己的生命的 统治权。所以借着守安息日，我们承认神对时间的统治权，也承认神对我们的生命的统治权。所以安息日，守安息日，是承认神绝对主权的一个表达。这一天我们按着神的命令跟吩咐，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跟其余的六天是不一样的。而这样子守安息日，就向神表达我们承认神对时间和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绝对的主权和统治权。但是这里称这个集会，这样的集会是圣洁的集会， Holy Assembly。 这个圣洁的就把安息日的集会跟其他种类的集会区分出来。以色列人可能在平时也有其他种类的集会，所以民数记第十章，神吩咐摩西打两个号，吹号。这个吹号其中一个功用是召聚神的百姓。所以安息日的集会是圣洁的集会，就把安息日的集会跟其他种类的集会区分出来。这个集会是为了神的旨意而被分别出来的，是一个欢乐的时间，是一个敬拜的时间。因此神说，你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这是归耶和华的安息日。这一天神说是归耶和华，归给神的安息日。归耶和华的安息日就强调安息日是属于神的。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先知斥责神的百姓没有守安息日。在先知以赛亚责备以色列百姓的话，53章第13节，你如果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安息日是归耶和华的，归于是属于神的日子。所以安息日不可以追求自己的事，不可以办自己的私事，不可以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因为神是安息日的主，在以色列人所有的居住的地方，是由神来决定这一天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因为这一天是属于耶和华的。而这一位创造的神，他恩典地邀请他的百姓来分享他安息日的安息。今天在以赛亚书30章，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安息，他们下埃及去求帮助，但是神说，你们得救是在乎悔改平静归回安息，是在乎悔改。这归回这个字就悔改，是在乎悔改安息。神要求我们，邀请我们，邀请他的百姓来分享他自己属于他的安息日的安息。所以神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也就是指在迦南地任何的地方，他们进了迦南地分地为业，所以他们各个支派有不同的这个地业，他们在迦南地任何的地方都要遵守安息日的律法。这一天无论在哪里居住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聚集在一起，以欢乐和赞美来敬拜神，并且 从事属灵的服事。所以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告诉我的百姓，他们必须守安息日。但是接下来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月节和无酵节。月节和无酵节被看为是一个节期。首先神说明月节的时间，他说时间是在第一个月第十四日的黄昏。这个黄昏英文是 twilight， 可是在希伯来原文啊，这些解经的学者他们在研究这个字的时候，最可能这是指下午三点，在第一个月的十四号下午的三点要宰月节的羊羔。我们晓得犹太人算日子是从日落算一天的开始，算到第二天的日落，所以这个黄昏十四号六点，傍晚六点以后就开始第二天，已经是十五号了。因此十四号的黄昏就是下午三点左右，他们要宰月节的羊羔。那在这里只是很简短的说明月节的时间，没有详细说明神所制定的这个月节的律法的内容。这个详细的说明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是基于神以大能拯救以色列人，最后以第十灾来击杀所有埃及投生的儿子以及投生的牲畜。这个就是所谓的月节，因为神吩咐以色列人在第一个月的十号，他们每一家要取一只羊羔，如果一家吃不了一只羊羔，就两家一起在一起用一只羊羔。然后在十四号他们黄昏的时候就要宰这个羊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然后要把整只羊烤了吃，不可以用水煮。吃的时候就已经其实进入十五号了，因为他们吃月节的宴席就已经是日落以后了，所以要把这个只羊烤了吃，同时吃的时候还要吃无酵饼跟苦菜，而且他们要穿戴整齐，就是把所有旅行的装扮装束都已经穿好，赶紧的吃，因为那一天晚上神要差他的使者巡行埃及全地，凡是房屋有血涂在门框跟门楣上的，这个神灭命的使者就会越过这一家。所以以色列所有的百姓照着神的命令去做，就得到保护和拯救。但是埃及人他们所有的长子跟投生的牲畜就都被击杀，因此神吩咐他们每一年要守逾越节这个节期，来纪念神的救赎。那么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日后当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的时候，譬如说民数记第九章，他们在旷野一年之后他们第一次守逾越节，那里在旷野哪有屋子，你不可能说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所以守逾越节的宴席最主要他们是宰杀逾越节的羊羔，他们把羊羔烤了，他们吃这个羊羔，并且跟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来纪念神的救赎。这里神说这个逾越节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逾越这个字名词逾越节 Passover， 但是逾越这个名词是源自于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很多时候把它翻成越过， 就是 Passover， 所以就得到这个节期的名字。但是这个动词在以赛亚书31章5节出现的时候，这个动词的意义是具有拯救或者保护的概念。因此神在埃及施行的第十灾，最重要的不是关于这个灭命的使者看见以色列人的房屋门楣跟门框上有血就越过这一家。神在埃及降这个十灾，最重要的是神彰显他的怜悯，来保护和拯救他的百姓。因为如果这个字只是说灭命的使者越过有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的这一家，这家的人就可以免于被毁灭，但是其实整个节期最主要的是强调神的怜悯，来为他的百姓提供保护和拯救。所以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是神出于他的怜悯，他降这个第十灾，他在降灾的时候保护他的百姓，也借着这个灾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因此神吩咐以色列每一年要守逾越节，来纪念神的救赎。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其实他们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已经是14号的日落之后，已经进入第十五日，所以接下来这第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所以无酵节跟逾越节是不可分的。无酵节是从第一个月的15号开始，是第一天，一共延续7天。同时无酵节也是归耶和华的无酵节，换句话说无酵节也是属于耶和华的。在这里出现的一个节日 Feast， 无酵节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这个节日这个字其实是表明这个节期是一个朝圣的节期，也就是不能够在家中被欢庆的，乃是要去到以色列的宗教中心，也就是到神的圣所来欢庆。因此逾越节和无酵节是一个朝圣的节期。事实上在出埃及记23章跟生命记16章，神吩咐神的百姓，所有以色列的男丁1年3次要去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耶和华。换句话说，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三个节期是日后不是不能在家里面来欢庆，而是必须去到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也就是去到神的圣所，在那里来欢庆这个节期。同时这里说要吃无酵饼7日，在出埃及记12章11节跟39节说明为什么要吃无酵饼。这是要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赶紧的离开，所以我们刚刚说他们吃这个羊羔要已经穿好他们所有要旅行的装束，赶紧的吃。所以吃无酵饼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赶紧的离开，没有时间等这个面团发起来，所以也是纪念神的救赎。但是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12章，那里说明他们要守无酵节的时候，要在第一天就把家里面所有的酵都要从家中除去。 换句话说，不仅这七天都要吃无酵饼，而且第一天就要把所有的酵从家中除去。而且利未记我们看到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已经讲过，所有的献祭不可以用发过酵的饼，也就是说所有的献祭都要用无酵饼。所以这个酵就成为象征罪和败坏，无酵节因此是表示神所救赎的百姓必须除去所有的罪，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因此以色列人他们不但蒙了神的拯救，并且所有蒙神拯救的百姓，他们应当活出一个跟他们所蒙的拯救相称的生活，那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已经在说什么是圣洁的生活，圣洁这个字就是分别出来。所以他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也是利未记一再强调的，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也就是他们要把自己跟周围的列国分别出来，因为只有他们敬拜独一的真神，并且这位神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必须不能够效法周围的列邦，不但不能够效法他们拜偶像，也不能够效法他们的生活。他们乃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委身于这位神，顺服这位神，就表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凡事来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那我们在讲十九章，我们就已经说了，成为圣洁的方法就是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过一个完全顺服神的生活。所以这是无酵节啊所具有的意义，并且这里神说第一天和第七天都要有一个圣洁的集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这里说劳碌的工很可能不仅是前面所讲的六日你们要做工，那个做工是指他们职业的工作，这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包括大的小的一切的工都不可以做。而且他们在第一天跟第七天必须要有圣洁的集会，同时在每一天守无酵节的每这七天中每一天，他们都要献火祭给耶和华。关于在守无酵节的七天当中他们要献火祭给耶和华的这个条例，详细的是记载在民数记第28章第16节到25节，那里就说明在守无酵节的时候所应当献上的火祭，神所规定的他们需要做需要有的献祭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一年中所有的日子，他把一些日子分别出来定为是圣洁的日子，指定作为他百姓的节期。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遵守神所指定的节期，他们就一再的被提醒时间是属于神的。也许我们觉得时间是我的，我来安排要做这做那，但是神制定指定的节日特别的日子分别出来，要他的百姓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敬拜神。所以神才是真正时间的主，时间是属于他的，每一个时间还有时间当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神的。所以我们应当这个原则不仅是在旧约的时候适用于旧约的百姓，也适用于我们在新约的百姓。因为罗马书12章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你们的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把我们整个人献给神，不是作为被杀的燔祭，而是一个活着的燔祭。所以包含我们身体，我们思想，我们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不但如此，我们知道神创造的时候，第七日他停止他一切创造的工作，并且他就安息了，安息在他完美的创造中。所以神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定为是圣日，他要我们人类分享他的安息。因此神所救赎的百姓借着守安息日来承认神是创造者，同时分享神的安息，也是不断的每周更新他们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安息日的安息不但是使神的百姓身体可以得到舒畅和恢复，而且这一天被分别出来敬拜神，同时我们从事这个属灵的服事。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再遵守旧约时候神所制定的安息日，但是安息日的原则仍然是我们应当遵守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的里面，基督徒特别是初期的教会，他们是在耶稣复活的日子，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不是第七日，他们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虽然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事实上初期教会他们几乎是经常的天天在一起擘饼唱诗赞美神祷告遵守使徒的教训，但是你会看到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都有一个特殊的七日的头一日。所以那一天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新约的百姓，我们聚集来敬拜，来赞美，来欢庆神的救赎。这是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有没有真的每一个主日是带着这样的心到神面前来？我们不是只是例行公事，其实基督徒真的很多事情都是例行公事，灵修也是例行公事，主日崇拜也是例行公事，有时候我们很热心服侍，其实也变成例行公事。重要的是真正的中心，真正的主人是神，神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等等会讲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一天是神的，不是我们的。我们应当分别一天，对基督徒来讲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我们来敬拜，我们来分享神的安息。我们也应当有一个身体的休息等等。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遵守一个条例。很多弟兄姊妹都会问安息日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那就完全失去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是神的，事实上是神创造的时候他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定为圣日，要人类能够分享神的安息。所以为什么等等我们会说到安息日的意义是在耶稣的里面完全的实现，完全的应验。好，但是逾越节我们刚刚说了是纪念神救神的救赎，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同时紧接着的无酵节是表示这一些蒙神所救赎的百姓，他们应当把所有的罪除去，来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但是对我们新约的百姓而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完全实现了安息日还有逾越节和无酵节的意义。我们先看耶稣怎么样实现了安息日的意义。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耶稣发出一个邀请，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要求邀请，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耶稣呼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来跟随他。这个劳苦担重担，这样的一个描述，是描述那些辛苦工作而疲倦，或者说经历很大的挣扎和劳苦感到疲倦。所以耶稣所邀请的对象是被这些很大的挣扎或者是重担等等所使我们疲乏困倦的人。但是这里特别所谓的劳苦担重担，特别是指向我们人类的罪，我们人类的罪，罪的捆绑，罪带来疾病，带来不幸，带来战争，带来冲突，带来死亡，所有罪和罪的捆绑以及罪带来的各种的不幸，使我们疲乏困倦，担子沉重。所以耶稣邀请所有我们被罪捆绑，被罪的重担压在身上，我们在挣扎，我们也因为罪带来各种的疾病、战争、各样的不幸以及死亡等等，带给我们担子沉重、疲乏困倦。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这个应许其实是跟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五节的应许相呼应，因为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五节，神或者说耶和华应许，当他使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他要使那些疲乏的人能够得饱足，使那些愁烦的人能够得知足。这个使疲乏和愁烦的人得饱足、得知足，其实是指向紧接着的新约的应许。神使被掳的百姓归回，他要使这些疲乏、愁烦、困倦的人得饱足。怎么样使他们得饱足呢？就指向三十一章紧接着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新约的应许，也就是神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的约，来使神的百姓从他们的疲乏、困倦、愁烦当中可以得到恢复。所以在这里，耶稣所应许的安息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在旧约中，神所应许的新约将在耶稣的里面，而且已经在耶稣的里面被完全实现，被完全应验。神差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就使凡事真正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到他那里去的人，也就是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他们现在就可以经历赦罪的平安，就得以与神和好，并且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也从神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和更新的能力。不但如此， 将来在历史结束的时候，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我们就将进入永恒的安息。永恒的安息就是指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完全脱离罪，我们就永远脱离罪的面，不会再犯罪了，也脱离死亡，我们可以面对面与神同在，能够享受在永恒中神的同在，神国度永远的福乐。所以耶稣应许的安息是属灵的安息，这是属灵的安息。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到四章的十六节也是论到这个安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说在旷野那一带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悖逆跟不信，神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得进入神的安息。换句话说，旧约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的悖逆跟不信，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但是神所应许的安息是等到神差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神的安息，要竭力的进入这个神的安息。那这个神的安息其实是相信的人才可以进入的，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希伯来书作者说，但是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安息。当然这个已经进入这个安息是有一个已经但是尚未的张力。换句话说，一方面借着悔改跟相信，当耶稣完成这个救赎之后，我们就已经可以享受耶稣所带来的这个安息，我们可以享受这个耶稣所带来的安息的实质，我们已经可以开始享受。我们相信的人，悔改相信的人，就已经得以进入这个安息，得享神界的圣灵跟所有的信徒同在。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安息也是指向我们刚刚已经说的最末了，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那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永恒的安息，最末了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劝勉他的读者要竭力的进入这个安息。他说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这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表达其实不是指向安息日这个日子，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就像我们说完全安息的安息一样，乃是指这个安息日我们所得享的这个安息的这个实质。所以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是指向安息日的欢庆。在安息日这一天，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歌颂赞美敬拜神。因此安息日的安息是强调欢宴，强调欢乐，强调敬拜和赞美神。这样的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在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所有属基督的人，蒙他所拯救的人，将要进入的一种生活。那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会永恒中敬拜，欢乐的敬拜神，赞美神。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永恒中欢乐的敬拜赞美，我们得以瞻仰神的荣美，欢乐的敬拜赞美他。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主要有两幕，天上的一幕跟地上的一幕。所有天上的一幕都是敬拜，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见所有在天上的一幕都是敬拜，都是赞美。在地上的一幕当然是描述人类历史最后结束之前，将神要降这个大灾难在地上，来施行神公义的刑罚，但同时也是要领人悔改归向神。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神的儿子他完全实现了这个安息日的意义。神要使神的百姓可以来分享神的安息，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来也实现了逾越节和无酵节的意义。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使徒保罗很清楚地说明逾越节其实是预兆了耶稣的救赎工作。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个节不可以用旧酵，也不可以用恶毒或者是邪恶的酵，只可以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基督被指向好像是逾越节的羊羔，所以逾越节乃是预兆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羊羔被杀，他的羊羔的血在逾越节涂在门框上跟门楣上，神借此来提供拯救和保护。所以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被杀，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牺牲献祭。在希伯来书说他是进入天上的圣所，他担任大祭司在赎罪日赎罪的工作，进入天上的圣所只是一次，不是带着牛羊的血，而是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物，一次就完成了这个救赎。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使徒约翰施洗约翰向他的门徒介绍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是描述这一位受苦的仆人弥赛亚，他如同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所以基督是逾越节的羊羔，而我们怎么来欢庆逾越节呢？我们不再是像犹太人，事实上犹太人现在欢庆逾越节，因为圣殿已经被毁了，他们也不能够去圣殿来欢庆逾越节，而且他们现在也不吃羊羔了。如果你去参加犹太人的 Passover， 如果大家记得 Odette 跟冰女曾经在我们当中给我们介绍犹太人的逾越节，他们现在因为不能在圣殿，所以不能够把羊羔在圣殿宰杀，然后这个血可以在祭坛上倒在祭坛上，所以他们现在也不吃羊羔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基督是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我们怎么来守呢？我们就是借着基督所设立的这个圣餐，也就是主的晚餐，我们也是借着吃无酵饼象征主的身体，以及这个葡萄酒葡萄汁象征神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但是不仅我们是以这个圣餐纪念主来守 这个逾越节。同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保罗已经说了，我们守这个节不可以用旧效，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效，我们要把所有的旧效除尽。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无效节第一天就要把所有的效除尽，我们必须把旧效除尽，我们可以成为新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守逾越节跟无效节，我们不但是纪念主的死，我们也要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把我们的罪除尽。这是为什么等一等我们今天刚好我们要守圣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论到这个圣餐，他说你们吃的时候要先自己省察自己的罪。他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怎么预备自己来迎接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带给我们永恒的安息？我们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希伯来书作者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弟兄们，我们如今是神的儿女，但是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就必像他。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如同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每逢纪念主的死，我们要按理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无论任何人如果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和主的血。因此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如果人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保罗说，因此你们中间有很多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也就是说这是神的审判，或者说神的管教临到。我们如果先分辨自己，我们就不至于受审。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神的管教和神的这个刑罚，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们感谢神，旧约这些节期，其实每一个节期我们后面还会讲，每一个节期的意义都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应验，完全的实现。因此今天我们虽然不像旧约的百姓 以那种的样方式来遵守这些节期，但是因为这些节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应验、完全实现，所以我们仍然是要遵守这些节期所启示的意义，并且我们是来纪念神借着他的儿子带给我们的救赎，他大能的作为所施行的拯救和保护。但是这个救恩应该带来的结果是所有蒙拯救的百姓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不要自欺，圣洁的生活不是以你在教会有多少的服事，不是以你在神学院读了多少的神学知识。圣洁的生活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对神的顺服，这才是真正圣洁的生活。我们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一定会被光照，看到我们很多需要悔改，需要悔改，需要转离我们的自我中心，转向神，真正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不是我们自己来评论自己，也不是别人来评论我们，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也没有人可以从里到外来看见所有的事实，来查验人心。我们要追求一件事情，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学的功课，因为牧会是很困难的，极度的困难。但是在这个当中，我感谢神就帮助我眼睛定睛在神身上，我真的是越来越可以很诚实的说， 我的里面越来越真实的追求讨神的喜悦，不讨任何人的喜悦，不追求任何人的夸奖，也像保罗一样，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保罗说，我也不论断自己，但是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判断，只等主来，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我们从神得称赞。盼望我们真的是爱神，我们竭力的要讨他的喜悦，这才是我们蒙拯救的人真正的目标。